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就本期咱们聊点邪教的事情啊。
你这
开门见山就贴大脸，
这在白名单里面吗？这两词儿，
这个韩国的
哦，韩国，
对，
那早讲。
为什么说韩国邪教啊？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也一直有在考虑做嘛，就像你说的，担心这个审核问题，怕不给过就被搁置了。直到最近啊，有个鱼友是个女孩子，她在韩国留学遇到邪教啊，那她跟我聊的吧，也不算投稿，跟我聊天的，我就决定做这么一期。那我就简单的先把这个咱们这个鱼友遇到的事情说一下啊，就是一两句话的事情啊，先称呼他们小 A 好吧，匿名嘛。他说留学圈子不大，小 A 说啊自己没住在学校，是跟朋友合租在外面的。就某天回家呢，听见有一个声音甜美的小姐姐在敲门，他当时自己准备开门来着，有人敲门嘛，就开门看一看啊。这里说一下，他的这个室友加朋友跟他合租的是一个韩国人
哦，
然后这个韩国朋友呢就立刻制止他了。说你别开，门外是传教的，传的是应该是邪教，
哦，
就人家韩国人自己说的，其实这么看来啊，就韩国人自己也知道他们当地的这些什么教啊之类的，明显是有大问题的嘛，就不是正经教，然后什么天主基督就算了，你这个乱七八糟的教，于是呢，这个小 A 啊，他就像你说的，就可能不太好意思，中国人的身份，就说。用中文说，说我是中国人，我听不懂，你们走吧。
啊，
就这么个意思。出乎意料的是，门外的那个人立刻切换成中文，开始普及教义。
哎呦天哪！
就用中文说，哎，你信教吧，信什么德永生之类的。
啊，
又搁着韩国传教还得会外语呢，
啊，
是吧？这第一次啊，如果只有这一次就算了，没想到之后，小 A 在跟他这个朋友逛商场的时候，又碰到有人在传教。但是之前我们也碰到过，但那个都是什么天主基督，我都知道啊，有这么个就是官方认的嘛。结果这一次啊，明显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民间的一个教派，而且是这个人是用韩语加日语轮着说的，在这边宣传，就算是有点多才多艺了。所以我记得早期网上面有个梗啊，说的是那个韩国网友吐槽说我们中国剽窃他们的历史什么的，然后这则推文下面。点赞最高的是一个土耳其网友抖机灵说，要是说韩国有中国没有的，那就是驻韩美军了，对吧？是吧？那其实我想说，比起美军，韩国有咱们国家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满地乱走的邪教
啊，
这太多了。
韩国宗教很复杂。
对，咱们做那个世越号那一期，我记得我查过资料，说韩国总人口就5000万，不多啊，大大小小的教团。就是就在岸的有2000多个，这不在岸的就不知道了。
对，
韩国的宗教人口在岸的是2155万，就是总人口的43.9%信教，
小半个，
其中半数以上说是得跟邪教有关，洗脑、上供、献祭、被迫生育，而这些好像我们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事情啊，真的轮番在韩国的现实上演。韩国邪教到底多猖狂多恐怖呢？就我们今天从头说啊，要溯源的话，追溯这个源头是1920年到1930年，有这么一个教，叫白白教，就那个陶白白的白白。当时韩国呢正处于日本殖民时期，所以我查的时候我还好奇，我说，哎，这个教怎么跟日本扯上关系了？不是日本传过来的，是当时他被日本殖民。那这个白白教的第一代教主全庭云。自称是天神下凡，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重要的是，他说我能带领大家脱离痛苦，达到最后的极乐世界，叫什么呢？白白乐土。也是通过当时这个社会民心的不安的氛围啊，就笼络这些民心啊，算是七男八女吧，已经笼络了上百位的善男信女。要求他们干嘛呢？非常传统啊，所有邪教都是这样的，就交出积蓄，交出房产。就把钱给了。不仅如此，据说这个全庭云啊，就好色啊，好色，他每天身边有60-70个信女进行服侍， 甚至还会要求啊这些信众，就是他的这些信徒贡献美女与他发生关系。
嗯，这都是常见的邪教这些。
对对对，美国的琼斯教也是这样。
嗯，
最终呢，白白教是被日本警察发现了，在警方的追击之下，竟然在一栋非常大的宅院里面发现了超过40名以上的女尸。
嗯，
女尸，
哎，
就是人没了，而且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呀，都是全身赤裸着，面目狰狞。警方最后确实没有逮到教主全庭云，却在1937年发现了第二代教主全海龙。啊，怎么发现的？就发现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死了。被野兽啃食，沉尸在草丛里面。
哦，尸体在荒野里面。
对，
哦，
所以至于他的第一任教主和整个教的相关的信息啊，就还是非常不明确，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嗯，
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我们来再讲一讲比较细的事情，关于这个白白教的事情啊。说白白教当时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震撼了整个朝鲜啊。那个时候还一起啊，
嗯，
朝鲜半岛，连当时殖民的日本人都觉得。太他妈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教，
哎，太可怕了！我们殖民的什么东西啊？不要，
是是是，
不要了吧？
这脏东西
啊, 啊，脏东西啊！1937年晚上2月16日啊，真的是风萧萧，夜微寒啊，夜很寒
啊，夜很寒。
日本警员当时一个叫做国警啊，在他的这个派出所里面值夜呢。
嗯，
就派出所是我讲的，就这么个意思、
啊。对对对，
他刚刚和同事交接完，在这边犯困呢，哟，好累。突然这个时候门被人撞开了，进来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的。啊，进屋之后呢，就用日语慌慌张张的说：“不好了，不好了，快去快去，打人，有人打人。”啊，这个国警被他吓得一跳，就借着这个灯光看见此人啊，脸上身上都是血痕，而且表情非常的惊恐不安啊，语气也很急，他就感觉到，哟，估计得出事儿。
嗯，
随后呢，他就立刻向他的上司叫做盛刚汇报了此事，盛刚就命令说：“哎，你跟着这个报警的人，你们赶紧去看看，
看情况。”
但是到了现场呢，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你看样子应该是这些人就打完了，散了，散伙了。
嗯，
按照当时的规定啊，相关流程，这个国警呢将这个穿着西装的男子带回去了，对他进行了询问和笔录。这个人自称叫做柳坤龙啊，就是一个韩国人。
嗯，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呢？叫做十里町959番地，也就是今天首尔的东区十里洞一带。自己跟父亲都是本地的企业家。做完笔录之后呢，国警就说：“哎，你回家吧。如果有什么事情呢，你随时来报警，然后我们要调查什么会找你的。
嗯，
就别管了。”这个话刚说完，这个柳坤龙再次就慌起来了，就自言自语说：“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我得说实话，我得跟你们说实话，我到这里来，哎，其实我的目的主要目的是告发我父亲。
哦，
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
哎，如果我再这么隐瞒下去，他和我妹妹都会死。”这个日本警察国警就很奇怪啊，说莫名其妙的，刚才说打人，这会儿又说要检举揭发，啥意思啊？但是他看这个柳坤龙啊，衣着笔挺啊，西装笔挺的，衣着也很华丽，就不像是那种乱说话的人。于是呢，他就将上级盛刚请过来，两个人一起去听这个柳坤龙到底要说什么。这柳坤龙就告诉他们两个人说，我父亲柳英镐是海川企业家，我家族主要做的是啥呢？是药材生意。2年前我父亲加入了一个组织叫白白教。
嗯，
哎，从此之后就像变了人一样，不仅把家里面大部分资产都捐给了这个教，而且对家族生意是不闻不问。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家这个企业啊是一落千丈，即将要破产了。虽然我对父亲的这个做法感到非常的无奈和特别气啊，愤怒啊，但是就我爸是一家之主，我也不敢说什么。
嗯，
就他们有这么个传统嘛。后来呢，就发生的事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个白白教的教主啊看上我妹妹了，就要我父亲你把你女儿献出来。
嗯，
万万没想到的是，平时那么疼爱女儿的父亲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一点不含糊的，
洗脑，
而且还将他妹妹直接给捆住了，五花大绑，亲自送到了教主手里面。
哦，
在献出金钱跟自己女儿之后呢，这个教主给了他一个小头目的位置，还要求说 OK， 你现在是我的这个嫡系了啊，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帮我去找美女，你就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啊搜罗美女。
不是，这逼教就没正事儿干，就这点事儿呗。
哎，就这点事儿嘛。那这几天呢，这个柳坤龙啊说，我听说我们妹妹啊现在不光是这个，对吧，被欺辱的这个问题，他会被献祭。
哎呀，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才忍痛选择到你们这儿来告发自己的父亲。
嗯，
这柳坤农就这番话讲完之后，这两个警察傻了呀，哟西，对吧？
这就不对，
不是，反正是傻了呀，就。我在我们的殖民之下，你这个朝鲜半岛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组织
啊！
我们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警察，竟然毫不知情。
这话讲真吓人。
哎，人家警察想的是，估计这个白白教啊，他真的是保密工作很严谨。
嗯，
那在柳坤龙的一再要求之下呢，盛刚就是这个局长决定了，我秘密去调查这个白白教的组织，把他一网打尽。
嗯，
还是有脑子的。就这样呢，他们警察就成立了这个算是专案组吧。在柳坤龙的帮助之下，国警和另外一位警官叫做圣谷设法混入了这个白白教，卧底去了。他们很快就得知了，这个白白教最初是蛰伏在黄海道和平安道的深山里面的，最初名字呢叫做白道教啊。这么一看，起码名字正常一点，就白白教有点儿戏，对吧？
嗯，
第一代的教宗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全庭云，现如今的这个教主叫做全海龙。他跟全云亭什么关系啊？他是全云亭的第二个儿子。
哦，
这人更屌，说我是天神下凡，比他父亲更屌。我来自这个白白乐土，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
嗯，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摩诃梭里面的那个剧情啊？我身有六尺，我一个手六尺，我就是这个释迦牟尼转世。
嗯，
哎，他就很有这么一套把戏，欺骗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哄骗他们卖地卖房，所有的钱都捐出来。另外呢，他跟他父亲真的是一脉相承，好女色。
嗯，
不仅哄骗信徒将自己的妻女贡献给他，而且还为他四处去搜罗这个长相甜美的女性。
嗯，
身边目前至少得有六七十名女性。那为了安全起见啊，这人不傻，他组织了一个200人的禁卫队。
啊，
而且我估计是当年虽然在日本殖民之下，这个朝鲜半岛也是枪支管制不太行啊。
嗯。
就警卫队都是带枪的，
哦，
配枪的，
人警卫兵了
啊，所以接近他非常困难。很快呢，这个国警和圣谷两位警官就打探到了消息，在一个名叫文凤昭的会员家中有一个秘密的房间，这个全海龙要在这边啊帮助一些人升天（打引号的）。
嗯，
这两人偷偷来到了这个文凤昭他们的这个宅院附近，这是一个大宅院啊，新建成的房屋非常大，就像个宫殿一样。这两人从雪地里面一直待到半夜两三点钟。然后悄无声息的制服了一个这个守门的壮汉之后，进入了第一道门。一进屋子，圣谷警官就感觉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嗯，
啊，为什么这么书面的讲啊？他拿这个手电筒往地上一照，差点吓死。地上躺着四具女尸，而且周身没有一寸布履，
啊，
全部是面色狰狞、披头散发的，应该是中毒而亡的，非常痛苦。接着进入第二道门、第三道门、第四道门，两人先后进入了十几个房间，满地都是赤裸的女人的尸体，而且都与第一道门发现的这个女子一样啊，除了浑身赤裸以外，而且都是面色狰狞。这圣谷仔细查发现说，不知道他们中了什么毒死的，但是死亡时间各有不同。
嗯，
有的尸体已经发胀了，两人当时因为走得急啊，就是去他要去追寻这个全海龙啊，他就没有去估算就具体的死亡人数，但起码不低于40人。这个警官说，这么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在殖民地还是第一次见到。那可能当时可能就武器原因啊，或者一些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去选择跟这个全海龙的禁卫队贸然的产生冲突，而是赶紧回去禀报了上司。
嗯，你人数也啥推脱了，
哎，活力不够啊。
嗯，
赶紧调大炮来。很快呢，5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组成了特别行动队，按照这个国警和圣谷给的人员名单，当天就抓捕了150余人。
啊，
通过这150余人的口供，越来越多的信众被捕了。经审问，警方得到了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数字，超过500人遇害，都是女子。那尽管是抓到了这么大量的信徒，但是这个教主全海龙却不见踪影。
好了，
哎，警视厅立刻就发出通缉令，要求全力捉拿全海龙，但是1年2个月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嗯，
一直到了1937年4月7号，有人在京畿道 啊，阳平郡龙门山中发现了一具就被这个野兽啃食过的尸体。
就是开头讲那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哎，就经指认啊，这个死的这货就是全海龙。
嗯。
但是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又为什么死的是如此凄惨？就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个谜
啊。
关键是当时尸体其实说是被野兽啃食过，但其实都被啃成尸块了啊，就残缺不全，没有办法分清到底是出什么原因死的，对，有没有什么经过一些其他的冲突啊、中弹啊什么啊，没查出来。
嗯，
总之这个谜团至今一直未解啊。这个就是白白教的离奇诡异的一个事情
啊，就这么个教。
对，而且像之前咱们说的叫做社里教吧，韩国最大的那几个邪教，还有最近在入侵咱们国家的什么新天地，全部啊、前身都是这个，估计都是这个白白教慢慢滋生出来。
对对对对，
这就是他们的头头，最早的嘛，
起源，
哎，算是起源。
嗯，
所以这个咱们鱼友啊，他在韩国读书碰到这事儿啊，还好他这个弦儿这根弦绷得很紧，对吧？他没有出现什么错误的举动啊，比方说跟对方发生冲突啊什么，就不理就行了。
嗯，
啊，这真的是操作太对了。
对，
教科书般的操作。
这室友也不错嘛。
对对对，
及时提醒他。
韩国人可能自己人家也知道，但真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聊啊，感觉哎呀，为什么能被洗脑成这样啊？把自己女儿都献出去了，人家这个搞这教的这些人，天天琢磨的不就是怎么给人洗脑吗？
不就和电诈一样？
对对对，千万不要以身涉险。
嗯，
你别说，哎，我这个主观能力很强，我特别有主心骨，
那就不用试啊！
啊，不要挑战自己，
没必要试。
真的，就碰到这事就远离就行了，
嗯，
对吧？我们也是祝广大在韩国留学也好，这个生活也好的同胞啊，真的是平安顺遂。
嗯，
行，那第一个事儿到这儿。好，紧接着热乎啊，咱们来今天我的第二份投稿啊，不是第二份投稿，第一份投稿，第二个事儿。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西红柿炒番茄，特别有意思，他拿番茄啊，番茄这个事儿啊也是邪教
啊，
国内的了啊，就这个审核大大手下留情，咱们是传播正能量的啊，
啊对
对
对
对，是吧？他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自己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寒假期间。事情最开始呢是他外婆那段时间要搬家，那搬家嘛就免不了去清理一些老物件，他也就跟着这个父母。帮着外婆去清理这些老东西啊，这老物件。
嗯，
好好啊，为什么好呢？我上了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阁楼。
哦，
那里面好东西估计不少，
淘点东西。
哎，大人们正好在聊天，也没人管他，他在里面翻出不少好东西出来，什么几枚元大头啊，清代的古钱币啊，
哎呦，
以前老人留下的粮票啊，一堆几分钱的硬币啊，你看。都冲着钱拿，这番茄年纪虽小，就是很有这个，对吧？
又有价值又好拿嘛。
当然，他在头面也说了，也有不少瓶瓶罐罐的，反正我没看上。
嗯，
在这些东西里面呢，还翻出了一本很小很小的书，那只有他巴掌大小，他就给拿出来了。爸爸妈妈当时也看到了，估计以为是那种老年间的小人书，
嗯
啊，就是连环画之类的，
对对对，
那就没管了。刚开始啊，嗯，咱们番茄没打开啊，就。拿钱呢，对吧？找钱币重要的，小书哎揣兜里了。
嗯，
哎，他也以为就是那种小书嘛之类的，就因为看上去很老，就随手揣起来了。但是他补充了一个细节，说这个上面全是灰尘，纸一页一页的，就像是被水泡过一样，就泡过干了，然后
皱吧，
哎，硬硬脆脆的感觉、
嗯，
书面和侧面都泛黄到发棕了，哎，估计蛮脏的。他当时觉得很新奇。就把这个书和几个老钱币一起给顺走了，
嗯、
哈哈，没想到被外婆拦下来了，
嗯、
哎，别走，掏出来，哎，交出来，
啊、
哦，把他手里面的钱币全拿走了，
哦，钱不给，
哎，就跟他爸爸妈妈说，哎，这些钱币啊，什么东西应该能卖点钱，
啊、
哦，你们收好，别给孩子糟蹋了，
是，
啊，怎么个意思？哎，范杰说，我当时第一想法是，那这个东西也应该值钱，啊、就看起来很古旧，这书蛮老的了，
嗯、
得赶紧藏起来。他就把这个书呢塞进外套了，他说找了个机会把丢进书包里面。晚些时候呢就跟父母回家了。回家之后有一天啊白天不想写作业啊番茄就开始干嘛呢，就东摸摸西看看，最后就翻到这个书了。他随手翻开来看啊，发现里面全是繁体字，大概是说的什么鬼啊神啊仙啊之类的东西。
嗯，
番茄小时候对这个东西啊不感兴趣，就看得挺不耐烦的，干脆就不看了。 随手丢一旁了。就过了几天，他又是一个人在家，就白天也不给出去玩，当然也不能看电视，也不能玩电脑，坐着实在是坐不住，反正不学习就是，就把这个小书再次拿出来了。没事做嘛，除了不看课本我都行。这一次他认真看了，说这个书里面所有的内容都非常极端的去用一些言语劝说你去信奉一个菩萨。虽然这个书里面称这个菩萨叫做观音菩萨，但是这个菩萨的画像，这个书里面有画的呀，跟他们家供奉的观音是一点都不像，
完全不一样。
形象是胖胖的，三只手，头发是向四面散开来的，看上去非常的凶。这个范杰说啊，我本来是不想管他的，但是书上面说，说啥呢？说从你看到这段文字，见到这幅画开始，你就沾上因果了。你以前的生命都是充满罪恶的，你现在要用你的行为为自己赎罪。
哎呦，
赎罪的方式是什么啊？不复杂，就是你去印发这个小册子。
哦，
哎，如果你照做了，就会收到福报，不仅你的运气会变好，下辈子也能荣华富贵。反正如果你不去管或者视而不见，你不仅会倒霉，你下辈子会投胎成猪狗。就很极端。
不，这内容给小孩捡着还真完蛋
啊！而且还指名道姓说了很多例子呢。
啊，
比方山西哪里哪里有一个做木材的老板啊，这个名字啊是人家写的名字、出生年月，就差身份证号了，就写的很清楚的。到当时这个老板印发了50000本这个册子，不仅是生活蒸蒸日上，而且啊，这生意也很好，子孙满堂，人生美满。还说另外一个人啊，这个更要匿名，这个人跟政治有关系啊。也是写得很清楚的，说他呢不仅不信，还销毁了这些书，所以死后成了河南商丘什么什么村里面的猪。哎，不信你可以去看，这个猪身上有胎记，而且你喊他的名字他还会有反应。这种例子举了很多，到时候甚至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全是这个例子。
哎呦，
就是让人相信嘛，就恐吓嘛，恐吓加相信。
对，
当时看到这种话啊，这个咱们番茄第一反应是，哎呦完蛋了，我可能得受罪。
我可看过了呀，
哎，而且我在学校挺调皮的，犯了不少错。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呀，我投胎肯定是猪狗，所以他开始害怕了。
是，
但是他印不出来啊，他想印也印不出来，怎么印啊？孩子怎么印啊？
学校求老师
啊，但那时候也没打印店，估计这咋印呢？怎么办呢？最后就还好啊，这书最后还说了，印刷散发是最大的功德。如果你能力有限，你可以每日祭拜菩萨。打引号的菩萨，你念经也足以消除因果，保证好运。然后书的最后一页呢，就是这个三只手菩萨的画像和一段经文，
最后相当于软化了一下。
哎，是，范杰当时年纪很小啊，也没啥辨别能力，说反正拜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喽，就按照书里面说的，把这个菩萨像呢放在家里面西南方的墙角，每天是念经叩头。而且叩头的时候呀，两只手掌还要向上放在身体两侧，双脚呢交叉跪下，叩头的同时把这个双手往上举。当然这个动作真的很难受，我练了好久才能做的。而且每天早中晚啊念三遍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经文啊。当年那个经文大多数这个字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汉字，他都不认识。这个番茄为了能够念出来，是翻阅了字典，查电脑啊，翻字典，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所有的字都标上音节，啊，就每天在念。那时间过去的很快啊，就开学了，怪事也发生了。首先是那段时间里面啊，番茄特别倒霉，干什么都不顺，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小错误，放以前老师根本都不会发现，现在只要他稍微犯错，老师必定发现，然后叫家长。他因此呢，也经常留堂抄课文啊，或者是回家挨打。开始他以为说，哎，这就是我为以前做错事的报应
啊，是联想吗？
那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错事，无非就是小孩子调皮，把同学衣服弄脏了，或者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之类的。但番茄不这么想，他就像你说，他当年说想的就是我拜的不够多。从这天开始，他从一天三拜变成了一天四拜，然后每天他想起来的时候就抬头看着西方，然后鞠躬说我有罪，请菩萨原谅我什么的。而且他为了能够分清楚西南方向，还买了个指南针
啊，
专门为了做这事儿，
这还挺用心的。
哎，但是倒霉的情况还在继续，接下来是倒霉加倒霉，倒霉到离谱。 他上学坐公交，公交车半路坏了，司机让他们下去坐另一班车，结果下一班车又坏了。到了学校呢，他站在这个斜坡上，把手放在一个栏杆上面，感觉后背被人狠狠推了一下，这个栏杆上正好有个小铁刺，刺进他手里面，狠狠划了一刀。
哎呦，
当时流了不少血，给他吓死了。还就是平时走路各种摔跤，坐板凳也能摔跤，很频繁，三天两头身上各种伤，各种去医院。这爸爸妈妈一度以为说你是不是跟人打架去了呀？
对，
怎么全身都是伤呀？直到有一天周末啊，是个中午，番茄一个人在家里面睡午觉，因为是夏天，他就把这个门关着，开着空调睡。他当时是背对着门，就翻着漫画，就想我看一下就睡。结果睡到一半，哎，听到门锁有人开锁的声音，哎，想完蛋，肯定是我爸妈不知道怎么搞的，中午回来了。他为什么这么想？他就是担心我看漫画被发现
啊，对，
不为别的，
就
赶紧把这个漫画书塞到枕头下面，然后装睡。接下来他没听见任何脚步声，只有刚才那一阵开门的声音，甚至都没有关门的声音。因为他家大门呢非常沉，每次开完门需要推一下才能把这个门给推开。他说在这个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我想那是没人吧，还是说没开门什么的，还是说他们开门了不进门，站在门口干啥呢？紧接着他就突然听见自己屋子的木门被人推开了，是那种有人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开门的这种声音。他第一想法是，哎呦，我爸妈来试探我了，来看我了，我可不能动，我要装睡。但他此时心里面还是害怕呀，因为他没听见大门开门的关门的声音嘛，他就直接听到自己房间门开门的声音了。在此他终于想到，哎呦，不会是贼吧，才反应过来。
对，
因为是大中午，他就没有往任何玄学的方面想，就更不敢动了。他小时候想的是，如果是贼，那你偷了东西赶紧走吧，不然我看见他脸，他可能要杀我灭口。
是是，别找我。
小时候是这种想法，他就只能缩在那边不动。但是接下来他感觉到有一股非常冰凉的气，沿着他的颈部啊，从脊椎一直吹到了尾椎骨那边。
哦，
从上往下走，
顺下去。
也正是因为是从上往下，他以为是空调，但也不对，空调虽然是吹凉风，但不是这种冷冰冰的感觉，而且说是气啊，但更像是一个冰块在我身上滑动。也难道是这个贼在试探我啊？
这有魔法试探吗？
他说 我内心戏真的贼多啊，又不能动，就假装不知道继续睡。大概过了一两分钟，他突然感觉背上被人狠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力道之大，把他整个上半身都拍出了几厘米的位移
啊！
他说这感觉非常实在，就是那种如果别人很用力拍你后背，你的这个胸腔会产生共鸣的那种震动感。就直接被拍响了都。他当时就这么个情况，也是借着这一巴掌，他立刻坐起来了，被拍坐起来了，往后一看。没人，往床上看，确实刚才有一个位移了几厘米的这种很规律的皱褶在床单上面。
对，
他一下子就吓呆了，又赶紧去看门。哎呦，门真的是被打开了，但是屋子里面没人，很安静，安静的出奇，连外面的蝉鸣声都消失了。范杰说我在那儿呆坐了得有好几分钟，才想起来看看大门是不是被打开了，结果是没有。他家的大门是关上的，早上上的锁呢也没被打开，他就开始害怕了，就打电话，也不敢跟妈妈说有自己遇到这些事儿，就说 我想去奶奶家。妈妈说行行行，想去就去，我打电话呢让你爷爷来接你。当天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他也没敢跟别人说。之后的那段日子呢，他还是一直在拜那个菩萨。
哦，就没断。
但是身上的这个伤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倒霉。他始终就没往是不是这个菩萨，所谓的菩萨在害我，没往这方面想。甚至于后面他慢慢的能听见半夜浴室里面有人穿着这种塑料拖鞋在瓷砖上面走路的声音，啪嗒啪嗒的，咯吱咯吱的。最开始他以为是我父母起来上厕所，但这个声音每天都有，时间很长，只要关灯之后一直存在。那更怪异的是啥呢？他家里面原本不是供奉了一个观音像吗？那个雕像。
对，
他说那段时间啊，他们在不停的碎，而且不是那种被人碰到地上的碎，是什么呢？这就是 隔三差五的这个雕像上面就会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
什么东西掉下来？
哎，比方说这个童子手里面拿着的那个葫芦的小把子，这个观音下面的那个荷花的这个饼啊，荷花饼就不停的断，啊，就各种断。
哦，
啊，断了之后呢，那父母买新的，买新的回来又断，啊，隔三差五的。他说我家都赶不上买了。就每天得换这个观音雕像，
哎呦，
可能在家里面挺毒性的啊，就确实要，我就摆一个这个塑像在这儿，直到有一天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他说那天晚上呢，番茄自己躲在被窝里面玩手机，他说是那种很老的小米手机，他玩的是贪吃蛇，就突然一阵困意袭来，他一下子就睡着了，他有点像昏过去一样，就睡得特别猛，啪，在半梦半醒间，他看见一个人。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站在番茄面前，他不抬头根本就看不见他脸。这个人的皮肤是紫黑色的，穿着一身很破烂的黑色衣服，他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衣服，就是很多布条那种。而这个人站在他面前呢，番茄听到一个声音说跟我走。这个声音分不清男女，但是很清晰，番茄当时脑子里面竟然没有任何疑问，就跟着他就走了，想都没想。刚有这个想法，他就感觉自己这个领子被人直接给揪起来了，但是这个前面这个人没有伸手，他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没变，就是一只手垂在衣服里面，另外一只手呢拿着一根比他还要高的一个像木棍啊还是杖子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呢，范杰说我的视线中床突然向前延伸出了一条路，很深很远，没有光源，但是我能看清楚这条路。那这个人转身就走，走在我前面，我就跟在他后面，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处非常窄的像是峡谷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个峡谷也好啊，这个山谷也好啊，两边的山是非常高大的，所有的石头都是那种深紫色紫到发黑的，石头上面都绑着非常夸张的大铁链子，脚下的石头路呢此时变成了红褐色。哎呀，我这前面这个人一直在走啊，跟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他，我跑也好走也好，距离就一直这么远。这个时候番茄说我像开窍一样，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说你谁呀？我干嘛跟你走啊？
对啊，
在这个想法产生的一瞬间，他听到了一声很清晰的，像是很多人同时在喊的一声叫不能走。紧接着他就听见念经的声音，说这个声音就不是那个我念的那个经了，应该是庙里面那种念经的声音，很恢宏很庄严。伴随着这个精神还有很大的那个撞钟的声音，非常大的回响，所有声音掺杂在一起，非常的吵。我就看见前面那个紫黑色的人影停住了，好像要回头，这个时候听见了一声非常奇特的金属碰撞的声音，就苍啷一声，就像是那种锡这种金属啊，就这种很轻的金属做成薄片然后放在一起互相碰撞和摩擦的声音。伴随着这一声，范杰觉得自己背后被人狠狠拽着领子往后一拉，他啪坐下来了。
哦，往回拉。
他说我梦醒了。真正恐怖的不是这个梦，是他醒了之后发现自己的这个状态。他当时啥状态啊？他正盘腿坐在床和衣柜的那个小小的走廊里面。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只手半举着放在身旁边。他当时试着动了一下，发现腰很酸疼，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是用力，非常用力的挺直的腰板坐着。而且他的这个脚踝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却一点不疼，但不知道是不疼还是说已经麻到没知觉了，他这个时候他分辨不出来。当时他非常震惊啊，说我明明趴在床上睡觉的，怎么变成这个姿势了呢？我坐在这儿这看样子应该是睡着了，难道是梦游了？那刚才那个奇怪的梦是怎么搞的？但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不是这些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啥？手机。手机千万不能被发现。
对，
我在玩手机的。但这个时候他因为腿动不了麻了嘛，他就伸手去尽可能的去在床上摸来摸去，掀开被子发现这个被子里面一点温度也没有说明他自己很久没上床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手机。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他的腿呢也慢慢的就是麻劲要快过去了。这个时候他一抬头看见手机在走廊尽头另外一面墙的墙边上放着。
怎么那么远？
就跑很远了，他就放心了。又缓了一会儿，他就走过去拿了这个手机上床继续睡了。在床上他就不停去想这个梦。他觉得很离奇的是说明明是夏天，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热得要死，所以我没穿衣服。但是那两次被拉衣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拉的是哪边？我赤着脖子睡呢。第二天睡醒，他是被爸爸妈妈的交谈声吵醒的。出去一听就听见他们说啊，哎呦，又得还观音像了。怎么了呢？观音像就他们家现在的这个观音像脚下的那条龙啊，头断了。
哎，有观音脚下有龙吗？
啊，有的有的、哦、就是可能你们家小时候没用过，反正我不是说我家那时候有很多这种观音像嘛、
嗯、
就是你往底座灌水，它能从手上的那个玉净瓶里面把水滴出来的、
嗯、
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除了有这个莲花座以外啊，
对，
也有
常见的就是那个，
哎，也有龙，也有云，也有其他的菩萨，也有童子，就是反正他在工厂里面就是活嘛，
嗯，
啊，就有这种设置的。那个年代，而且那个年代他那个龙啊，他是怎么把它做上去？他不是说一体成型，一体成型的可能它的成本比较高，他是用一根钢丝啊把那个龙固定上去
啊。
就龙它不是长条嘛，它身体里面是一根钢丝，
嗯，
啊，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估计他买的那观音像跟我家那个挺像，
嗯。
回到稿子，当时说这个龙头断了之后呀。番茄是一惊，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回房啊，查看自己昨天晚上坐着的地方，就下意识的去看了，他发现那个地方背后的墙正是观音像所在的地方。
哦，
等于说他就坐在观音像，他如果放的高的话，这甚至是可能说是坐在观音像下面
正背面
啊。后来呢，这个那本书就是那本邪书了。被他妈妈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翻出来了，但很奇怪，妈妈跟以往啊完全不一样。以往要发现肯定是骂他，哎，偷偷藏漫画书是吧？
嗯，
就狠狠一顿骂，甚至打他一顿。但这一次呢，妈妈什么都没说，就把这个书呢给拿走了。这个番茄也不知道后续了。到了这个怪事自此之后也就没有再发生过了。番茄的投稿呢就至此结束了。他说如果鲶鱼能用上我的故事，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远离一切看起来不正常的小册子，有可能真的是邪教传播的途径，不要尝试任何未知来源不明的这个祭拜方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拜的是什么。
嗯，
还投稿这次结束。
哦，等于说他一开始那书放的就和观音对的差不多的位置，
藏的那个位置估计就在那个观音像的那个墙的就后面嘛、
嗯、
就是一堵墙，正面是他家放观音像的地方，背面是放这个书的地方
啊、
哦。而且这个书里面的那个观音的形象，就他所谓的观音的形象明显是很有问题的，
嗯，
是吧，三只手，披头散发的，长得很凶，还胖胖的，就可能是很多东西杂糅在一起的一种被虚拟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神，就像大黑佛母一样。
嗯，
大黑佛母我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发现这个大黑佛母除了大黑天以外，是那个导演结合很多东南亚的这个神然后虚拟出来的一个这个神奇。
还有手办卖的，
有点恶心就算了、
嗯、
但你别说啊，这个确实这个册子里面的这个事儿啊，对咱们投稿人番茄造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无论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还是从这个心理暗示的角度对他进行的影响、
嗯、
这些东西真的是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希望我们以后都不要碰到这个事情吧。
啊，对，咱们大陆稍微好一点，对吧？
对，
不像我们周边那挺严重的，出去玩也能感受到。
是，这也是完全倚仗于我们国家对这些事情的打击力度之大呀、
嗯、
一旦发现什么苗头立刻扼杀在摇篮里面，真的是还是很安心的。行，那也是感谢番茄的投稿，祝他后面平安顺遂。
没错。好，今天你讲两个我讲两个啊、
嗯、
那我这边事情都不长。第一个呢是客服号的，我们喊他小鼠吧、
哦、
好吧。小鼠说这次想投稿事情啊，他还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的灵异成分，
嗯，
但确实对我啊这个平凡生活中啊造成了一些打击。他个人认为是比较掉散的
哦，
所以就想分享给我们一下。
克苏鲁似的。
我也是放到这期，就是我觉得可能和背地里一些
嗯
坏人是有关的。
坏人
嗯，事情呢大概就是之前啊咱们小鼠认识这个台湾网友，
嗯
啊，因为年纪比较相近，而且当时觉得他长得很好看，
嗯，
就加了
啊，
并不是特别熟，只是平时啊会打打游戏聊天的那种关系
啊，纯网友关系。
那这名台湾网友呢，我们就喊他小 A 了啊。
好，
小鼠说啊，从这个聊天情况 还有这个就是平时交流，
嗯，
也能感觉这小 A 家境啊似乎有些复杂。
什么呢？
他母亲呢是越南人
啊，
在他很小时候呢就把他放到就是长辈家里面啊放养了，
就是中越混血。
可能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老人带孩子嘛，对吧？
嗯，
以至于小 A 呢后来并没有去上学之类的，
嗯，
啊，也就是19岁左右就在台湾那边夜店里面啊当男模 DJ 了。啊，
那也挣钱，
哎，也挣钱，那过上了昼夜颠倒生活。那小鼠说呢，我当时啊就觉得这人不像坏人
啊，
就让我感觉挺亲切的。
呵，这
所以就有来往了嘛，就聊聊天呗。
啊，
后面呢，确实是他说淡游了，我估计就是游戏不玩了，退坑了之类的。
哦，
啊，也依然留着小 A 的好友，
嗯，
微信好友吧，但是没有直接再聊过天了。平时呢小鼠也会刷刷朋友圈，
嗯，
也经常刷到小 A 就发朋友圈
啊。
那有一天啊说这人突然就可能之前一天发个十几二十条呢。
哇，哦，这么频繁。
我猜的啊，就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嘛。
嗯，
那到这一天这小 A 朋友圈突然就断更了，什么都不发了。
不发了。
过了好几天之后，咱们小鼠呢也是高强度冲浪，就刷到一条新的这个小 A 这个账号朋友圈。
嗯，
那看起来啊应该是他越南的妈妈用他的手机发的，大概内容啊就是这个小 A 啊被人虐杀了。
啊
啊，连续发了好几条
虐杀。
嗯，那小鼠说我当时看到这时候都给吓死。
嗯，
因为好几条内容嘛，甚至还有描述到自己儿子也就是小 A 被虐杀的一些细节。这边有一张截图吧，小鼠说不知道大家看到能不能体会这种就平凡日子里面想刷刷朋友圈突然看到一条这种如此密集的繁体字发出这些信息的一个心情。
哦，
当时他吓得手都有点抖了。这个朋友圈截图啊大家可以切回来大概看一眼。
嗯，
然后有些可能比较不好文字酌情喊阿伟码掉吧。
好
好吧。然后还有一条呢也是类似截图吧，
嗯，
内容大概就是小 A 妈妈发的话，就是看着他们啊把你死去的过程拍下来，我真的觉得好心痛。那这张截图啊我就不放出来了啊。
嗯，
小鼠说啊总之自己真的被吓到了啊，一是觉得啊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小 A 这人啊本身就有很多 buff， 并且身体里面啊有脑瘤了啊，他知道自己会死，在几个月前呢还发过视频啊，内容就是自己的病历诊断和这个器官捐献的同意书。
哦，
同时这个小 A 啊似乎还在养小鬼什么的。
啊
对，这里咱们小鼠说啊毕竟也是越南血统嘛，能搞到这些确实也不难，
就是东南亚都通的是吧。
嗯，那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小 A 在他的应该是 ins 和抖音他合在一起是一个大家，
哦，
发过他去了越南，不知道去干嘛的，反正人生关系啊比较复杂，那同时啊又每天在夜店这地方游荡，综合一系列下来啊会惹上什么事情好像确实是有可能的，
就他生活的比较就是这个方式比较复杂。
嗯，就不是什么日常生活吧。
嗯，
但另一方面呢咱们小鼠又希望这事情是假的，可是这刚才也分析他的情况，又有葬礼的视频还有纪念账号，
嗯，
确实给自己感觉特别真实
啊，
并且这事情看起来啊不像发生在国内的，可能是在越南之类的。投稿人呢也没有了解特别详细。
嗯，
后来我们刚才讲这几条朋友圈啊是三天可见的，过了几天啊就看不见了。这边有一点啊我挺好奇的。
嗯，
咱们台湾那边应该是不咋用微信
啊。对，他们都是用 LINE 什么之类的
啊。
就之前咱们这边投稿都是说通过油管或者是小红书发现鲶鱼，
嗯，
啊，发现这个给我们发不过来就或者干嘛的，就特意申请了个微信号过来跟我聊的。
但其实最近还是有好几个台湾鱼友就通过微信来投稿的嘛，嗯，然后我看朋友圈确实也是在常用的状态。
哦，
我就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在这边生活啊是之类的，
可能这个小 A 也是这么个情况
啊。
那咱们回到事情啊，我们小鼠说啊本来我以为这事情到此为止，你毕竟啊可能您是聊过天但也只是个网友啊，
嗯，
虽然吓人且痛心，但自己对这件事情啊确实给不了什么帮助，
爱莫能助啊。
对，况且啊这事儿还存疑呢。
嗯，
那再往后呢那个号就好像没有了一样，什么都没有发了。
那是
那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投稿不久前啊，
嗯，
这个号突然又发了一条朋友圈。
嗯，
一看小鼠说那是小 A 的一张照片
啊，
静态的，没有实况，并且打了很重的滤镜，模糊加上雨水那种效果，特别特别不清楚，有一种失真感。小鼠说我也是脑抽了，当然刷朋友圈我纯是没反应过来这号是谁呀，因为他可能和我一样基本就不备注人名的，他顺手就给点了个赞。结果没几分钟，对面这号就小 A 这号就发来了语音申请，
就是
就给他打电话了，
哦，
给他打电话了。小鼠呢下意识点了同意，电话那头特别安静，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头就有个男的声音，他就说我死了你还记得我
啊？
小鼠说我操，那声音是有点干涩，有点哑，又很轻。自己之前和小 A 打游戏啊都是打字的，而且时间隔比较久了，并不能判断这声音是不是小 A 的，自己给吓死了，马上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可能私信里面就聊天框里面吧，就问小鼠说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什么的，开始和小鼠解释，但小鼠觉得他解释的也比较牵强。
怎么呢？
就小 A 说我就假定为他是小 A
啊，
说我是假死，但是啊这是什么器官捐献书之类啊都是真的
啊，
然后就是我在台湾啊真的是有自己墓，你有机会啊可以来看看。
啥玩意儿？
小鼠就觉得这对面不管是谁都有点不太正常，而且说了一阵子就开始又问了，就问咱们小鼠打不打语音，开始频繁的给他谈语音通话，直到咱们投稿人拒绝了多次，这个账号好像又像死了一样，开始不回消息也不发朋友圈。那咱们小鼠就觉得这整件事情啊都很奇怪，那还有一点要提一下呢，他说小 A 这人啊，咱们之前提的他养小鬼的嘛，
对，
他说这人好像对养小鬼啊不是那种玩玩或者随随便便的类型
啊，
而看得特别重视，特别珍重，朋友圈之前经常会说一些这方面事情，自己甚至推测他这个病和这方面也有关。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啊，就和咱们小鼠说啊，会不会是这个小 A 一直给你打语音啊，都是猜测啊，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心理能量之类的和小鬼建联系？他养不起那小鬼被反噬了，就想拿你这个网友啊替一下。而且还吓小鼠说可能原来那个小 A 确实已经死了，现在用这号的可能是犯罪团伙之类的，想钓鱼看看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以绝后患之类的。但这些呢也只是猜想罢了，咱们小鼠现在已经把这人微信给删了，这是当时的一些聊天记录。小鼠说啊，虽然聊天记录没什么可信度，但这件事情是自己100%经历的，算不上多灵异，但是对于自己日常生活来说啊还是蛮震撼的。然后下面有几张图吧，我让阿伟给处理好，只看字好吧。
好，这是真的是，
对，这件事情其实就结束了嘛。
我觉得小鼠做的很对。对对对，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奇怪了。而且就像他同学说的也挺对啊，分析的也挺在理。比起说什么真的什么什么人回来，他说那个话能让小鼠安心一点。而且从这个聊天的截图看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网友小 A 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的。这完全搞不懂是啥意思。
对对对，搞不懂就不用再搞了，对吧？直接删掉是确实是正常的，
是的，是的，
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一开始说嘛，就是可能是坏人嘛。
对，有可能是坏人，
就是沾点你第一个事情那种感觉，和灵异关系不太大。
是，
那不管怎么样，也是感谢咱们小鼠投稿。
好，
这事儿到这边。
好，
今天最后一篇呢，算是篇幅比较短的一个事情。但是有照片，我觉得还蛮吓人。依然是来自我们客服号鱼友叫小 X， 他说哥跟你说刚才发生事儿啊，也不算投稿，我觉得太短了，
就聊一下，
觉得太短了
啊。
小 X 说呢，他们公司呢今天搬家，前段时间搬家吧，自己被安排在一个门店顶楼的一个单间里面工作，这边属于是一楼是自己公司门店，2-3楼啊是一个酒店，4楼是他们的杂物间，腾出来一间给咱们小 X 工作了。今天呢就是投稿人一个人去搬东西，他就去到顶楼了。因为自己以前来过这里一次啊，有点印象是哪个房间，但到了之后啊，由于走廊太黑，他又给忘了
啊，
就只记得啊是那个房间不锁门，他就一个门一个门开着试试呗，就也害怕万一是哪个房间有人的话， 打扰到人家不太好
啊。
于是自己呢就力气特别小的推一下，开一下门把手，这样试探，
那就试试有没有锁。
对对对，找房间吧。投稿人呢是一个个尝试到了某一个房间啊，这间房的门外面有两层帘子，它记忆挺深的，一层上面啊有只仙鹤，啊，里面一层帘子特别厚，就像农村冬天那种特别重门帘一样，有两层
啊。
他呢就打算推一下这个门试试，挺有特点的。
嗯，
结果他说我手刚碰上去，就感觉这门啊被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是人猛地拉了一下，
哦，
然后砰的一声，不是开了啊，
嗯，
这门直接倒下来。
哎呦，
倒下来往里面看，小 X 说里面有个东西摆在旁边。是个小房间啊，
啊，
那东西呢跟棺材一样
啊。棺材
啊，他说本来这一层啊黑的就离谱，我就害怕，这下给我吓死了
啊。
然后就回头嘛，准备下楼找人给开门，或者找那个房间。
是，
结果就看到远处有个小圆桌子上面站着一个人，
嗯，
像是修天花板上什么东西啊。小 X 说还好还好啊，这层还有其他人。
对
啊，刚才这也没那么吓人了，就准备下楼去店里面叫人问一下是哪个房间。
嗯，
但是要下那个楼梯的话就得往刚才那个桌子上人那个方向走。
嗯，
楼梯呢是在这层中间，那小 X 就往那个方向走了，一点点走近，发现刚才站桌子上那个人就不对。
嗯，
啊，你修东西一点都没带动的，
没动
就一直伫立在那。
啊，
他自己当时是近视，他可能又忘戴眼镜了，又害怕又好奇呢，就拿手机拍了一下
啊，
也看不清楚是个啥。然后呢，就想着把刚才那个倒下的门啊，连着这恐怖人拍一下，跟朋友啊分享一下，然后也发给我了嘛。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倒的门，
对，
对吧？旁边你可以看到那个棺材。
对，确实有这么
有点像，对吧？
是。
然后是两张人啊，
嗯，
第一张是黑的，第二张他说是用我开的闪光灯拍的。一个小圆桌上站着一个人，
哦，是
他朋友呢。看完之后说，那门后面啊确实像个棺材，
嗯，
然后那桌上像是吊着的一个人。
哎，你别说，真是，你知道为啥我觉得特别像吗？
嗯，
那手是双手是垂下来的呀。
啊，对啊，
对吧？就你修东西，你不得
往上够吗？
对啊，
他一直站那儿啊。
哎呦，
那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没了，就三张图。这么个事儿，
我也试过用手机，因为没戴眼镜，用手机去抓拍，然后看清楚前面是什么东西的。一般这个时候我会把它放大，还好它没放大，万一真是什么东西，它这一放大能把自己吓死。
反正我觉得这张图片还蛮吓人的，
是它整个环境就很诡异嘛，加上又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你这个人不动倒还好，你万一随着风动来动去的，你就被吓了。
那你还好是他朋友后面跟他讲。
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下楼啊，他如果在楼道里跟他讲，
啊，
吊这个人，他还得往那边走。
我挺好奇他最后有没有就是去把这个事情探索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换到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好奇吧，因为我不探索出来我晚上睡不着觉。
那我准备今天录完节目去问问他。
啊，哎，反正这个东西看上去怪怪的，
嗯，
特别是那个像棺材的东西，哎呀，让我可惜，我可能会认认真真的探索一番
啊。这挺吓人的，门直接塌了嘛。
对对对，
嗯，
而且门里面没东西嘛，主要是，
嗯，对，
你自己，你啪把门拉了一下，然后塌了，就那就塌了，是我拉塌的。他不是说感觉门里面有东西，
对，门明显是往里开的嘛。
对，这就很怪异了。
而且他因为怕打扰别人，就是轻轻推的嘛。
下次就敲敲门，别推了吧。
哎，
嗨。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 S 的投稿啊，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于本期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两个客服话格加一个就可以了，不然就你两边都加了，我跟妙妙是不互通稿子的。
刚才你说的那投稿人也加我了，
那哪位？就是那个邪教的那个，
啊，
哦，还好他给我投了。
嗯，还好他给你投了
啊，是是是。
行，
哎，好好，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